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是可等大的福气。我们希望得到耶稣基督的拥抱，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要彼此拥抱，彼此的饶恕。这是为给我的邀请，安排我今天讲饶恕这个题目。刚才我们所读的起因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约翰彼得，耶稣的学生彼得到耶稣的面前来问他一个问题：你教导我们饶恕，我们饶恕次次够不够呢？为什么彼得又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要不要从这个问题里面思想，从这段经文里面思想饶恕这个题目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很多亲戚，我们不一定每一个都喜欢，有一些他们的性情跟我们不一样，很多时候很喜欢跟我们抬杠，讲不同的话对付我们，在背后诽谤我们，陷害我们，甚至我们看见耶稣也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在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有很多很多的摩擦。我们从小父母或者学校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功课听起来是很容易，行出来真的不容易。为了这个缘故，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问，希望得到一个能够满意他的答案，希望得到一个可以他一生抓住的行出来的一个答案。那么现在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当耶稣被彼得这样子问的时候，他就用比喻来回答他。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请弟兄读出第二段，然后姐妹读出第二段弟兄读第一段姐妹读第二段然后合起来读第三段，请把经文打出来。我开始的时候前面的地方我们请弟兄读21、22，然后姐妹读这个比喻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23到那个27，然后大家一同来读28到35。好，请弟兄开始。我们代表彼得，我们就好像彼得一样到耶稣面前来问。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7次，乃是到70个7次。姐妹，天国好像一个王要我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他拜他说：主啊， 场。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就说他，叫做他可能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饶恕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行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出债。好，我们一同读三十一到最末米幕后的一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他的主人。我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免恤你的同伴，把他交给赏银的。他们个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的对待你们。彼得来问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学生，我们认他为主，我们信他的时候说我们要跟随他，我们的生命交给他，让他来带领。所以生命上面我们所遇到的什么的问题，包括有人得罪我，我该不该饶恕他，我实在无心也无力去饶恕他。但是耶稣在其他的那个教训里面都强调的说，你们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眼睛还眼睛，你反倒要为那些逼迫你的人，你的仇敌来祝福。耶稣不但教导这个饶恕的功课，更教导我们多走一步去了饶恕他们，还要为他们祝福。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耶稣的面前，求问他给我们那个亮光。耶稣里面有答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写去了他的生命，赦免了我们的罪。本来我们该死的，本来我们该灭亡的，但是耶稣神子的血洗干净我们一切的亏欠，让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我们得罪神，我们不敢见神，我们晓得神会惩罚我们。现在神把这个中间的那个隔膜取去，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我想请大家读一段经文啊，荧幕上会出来。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同读。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因他是我们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并将两下合而为一，拆为了中间隔断的船，以自己的身体愧掉了冤仇，就是拿记在律法上的亏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作为一个新人，如此就成就了和睦。这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我们跟神很远离的啊，当中有罪恶把我们分开。现在耶稣基督来，接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血流下来，把两下都赖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因他是我们和睦，原文说他是我们的和睦。本文我们与我们的仇敌没有什么相干的，不想谈话，不想见面。但是十字架上的恩典把我们结合起来，神是我们的 我目，他把两下合而为一。说十字架不单是伸开的啊，表示上帝要拥抱我们，也是把东边的人、西边的人、两家不和的人拉在一起，和好起来。神跟人本来没有啊沟通的啊，人也不敢到上帝面前去的，但是现在藉着这个十字架的恩典，把我们都连接在一起。耶稣这个救恩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说两边的人都成为新人。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的恩怨都在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放下。所以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问这个功课，要了解我们今天也当这样子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来求问，来学这个功课。耶稣不单是用口来讲这个道理，他是以他的生命呢来完成这个饶恕的恩典。好，我们来看第二点，耶稣用一个比喻来向彼得来解释。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归纳起来，今天我们是用归纳的方法，不是一句一句的解啊，我们是用归纳的方法把这个比喻的精神啊跟大家来说明出来。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告诉了我们，我们以饶恕我们弟兄需要一个因由，对吗？有人得罪你，你弟弟得罪了你，你妈妈你爸爸来劝我，你会跟他说你给我一个理由啊，为什么我要饶恕他。现在耶稣给我们一个理由，不但给我们一个理由，还给我们一个背后的一个动力，能够来行出来。这个理由是什么呢？这个动力是什么呢？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就一一的让我们看见了。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用一个比喻讲到一个国王，他手下有很多的仆人，有一个仆人他欠他1000万的银子。哇，好大的数目啊，1000万的啊银子。后来啊，后面呢又告诉我们，这个仆人呢他有同事，那个同事呢欠他呢10两的银子，一个天大的数字，一个是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数字。这个10万的啊，那个1000万的银子到底啊代表了什么呢？解经家就告诉我们，当时他们所用的钱币叫呢那个塔连德，这个1000万的银子就等于呢啊那个呢啊1万的塔连德，哎，对我们也是没有什么意思。好了，解经家就把当年耶稣生活的那个地区啊，当时有大的地区3个省啊，犹太那个啊，还有呢撒玛利亚，加起来一年的那个收入税收才是呢600塔连德的银子。最富有的一个地方是加利利了啊，因为有海产啊，那个地理环境也好了 啊，那个最富有的一个省就是加利利，才一年呢才有啊300 talents，所以你就想啊啊，一个政府，一个行省省，他们的开支都没有超过那个1000万，也没有超过100万。我就在盘算这个仆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他是怎么样发挥他的银子。可能耶稣讲解了比喻的时候故意把这个数字扩大，讲得好像天文的文字，让我们晓得原来呢我们是欠神的啊，他无条件的赦免我们的亏欠。仆人欠那个国王1000万，是个天文的数字。我们得罪神，我们也是在神的面前欠债，一年没有还清，两年没有还清，神都没有计算我们的历史。我们犯罪，小的时候偷一个鸡，大的时候是偷金，对不对？那个犯罪的那个冲动啊，行恶的那个范围不断的扩大，慢慢的累积下来，就好像这个1000万这个数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亏欠是可等的大，但是神呢却是无条件的为我们偿还，因为我们没力偿还嘛。啊，后面啊我们就读到了啊，那个仆人就要求了，哀求，那个仆人哀求皇帝的时候啊，他当然有想，那个仆人想方法来拖延啊，拖延啊，给一点时间我啦，我慢慢的玩啊啊。但是那个主人一算底下，怎么可以啊？你的妻子卖掉，你的女儿卖掉，你所有家产都卖掉，你都不能够偿还。所以呢，这个比喻也让我们看到，当他呢啊呼求的时候啊，神愿意无条件的偿还啊。当他呼求的时候，他是垂听我们的，他是愿意怜悯我们的困境的。今天我们有这样子一位体恤我们的神，晓得我们的释放，晓得我们没办法偿还的，他必你偿还，为了你一生。神是爱，他怎么会必你偿还呢？所以他另外辟一个途径，那个途径大家都晓得了，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啊，替我们偿还了。在这里我们晓得我们欠神的债，我们得罪了神，同时我们要晓得啊，在生活里面，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兄弟，甚至教会里面的人也会得罪了我，但是我们不要硬着心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领受了神的赦免，我们领受了神的恩慈。保罗讲的更加的积极，他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时间上，在我们还没有哀求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知道我们的错有多大的时候， 当我们还没有知道这个罪这个挚爱为了我们一生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何等可怕的时候，我们一点都无知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个事情上向我们显明。回到这个比喻，仆人向国王求，同样仆人的仆人，仆人的同事向这个仆人求，但是那个仆人对他的手下没有怜悯的心。神的爱是何等的丰富，神的爱是何等的我们猜不透，在我们还没有求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完成了。今天在世界上有人得罪了我们，那些得罪了我们的人回头向我们认错，回头呢向我们呢求饶恕的时候，我们竟然没有，我们就看见这个恶的仆人插住欠他钱的那个同事，要他还，不然的话要把他下在监牢里面。同事的人看见了，心里面会觉得怎么样？同事看见了，同事也刚刚知道那个王帝饶恕了这个仆人，按道理他领受了这样子的恩惠，心被恩感，应该有一点的触动，有一点的感动，应该有一点的怜悯，去怜悯，去包容一下他的同事。但是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饶恕人不是讲恩友，饶恕人也不是讲多少次，饶恕人是看你里面有没有神的慈爱，你到底有没有了解神的大爱。最大的恩典是蒙受神无条件的饶恕，最大的爱也是神完全的赦免。不是减刑，不是减他所欠的那个数字，那是完全的赦免。我们接受了这些恩典，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理由，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动力，感恩，感恩的人就会去饶恕别人。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找到一个赦免人的恩友，就是因为耶稣赦免了我们，我们也找到动力。有一个太太，她的丈夫对她不忠，所以她心里面埋怨埋怨，但是她心里面孤单，孤单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不能够祷告。她上教会的时候，牧师察觉到她有问题，也晓得她家里面发现什么问题，所以多次的找他来安慰他鼓励他。那个女人说，我不能够祷告，我的丈夫他得罪我，我心里面有怨，我祷告不出来。各位，当你心里面有怨的时候，你真的祷告不出来。然后牧师就跟他说，你到耶稣的面前 求耶稣拥抱你，求耶稣把他当年啊拯救你的时候，你在布道会布那蒙呼召的时候啊，那个初次的爱，再一次淋从头上淋到你的身上，然后你对耶稣说：“耶稣啊，我不能够饶恕我的丈夫，但是为你的缘故，我学习去原谅他。”各位，世界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出理由就饶恕他，给他再次的机会，但是那些再次的机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再次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当我们明白这个饶恕人的动力，这个恩由是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饶恕弟兄呢，不再是教条要求我们什么，不再是道德上面的要求。所以呢，就不再需要计较讨论饶恕人多少次。彼得为什么问七次呢？当然有人说，在犹太人的数目字当中，那个七就是代表了完全。原来在犹太人的拉比当中，他们一般都教导犹太徒、犹太教徒饶恕人三次。有一些的拉比说，你能够饶恕四次，超出了三次，你就了不起啦啊！所以呢，那个痞子就在想了，三次犹太规矩讲的啊，拉比讲的，我以前有人说多了一次了不起，现在我多两次啊，又怎么样呢？他问耶稣，耶稣说七次。我告诉你啊，我感觉很费力的。有一个人得罪你了，你用个本子记住他，第二次你又记住他，你要划线划490次，70个次，就是490次吗？啊，你身边不单是一个朋友哦，你有5个弟弟哦，你有个3个姐姐哦，哇，每个人就有个他有个账务了，你就去挖到490次。不是这样子教条化，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机械化。当我们饶恕人7次又再7次的时候，慢慢你就不会再记账了。你生命已经改变了，基督徒饶恕别人不再是教条的事情啊，乃是呢神的恩典充满了你，充溢了你，好像杯子里面的水啊，充满的时候呢就倒出来了啊，自然就流露出来了。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每一天来接触耶稣，我们每一天来亲近这个爱，我们每一天给这个爱来拥抱，给这个饶恕来拥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自然就流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后面的一段啊经文啊啊，后面我会啊让大家知道啊，我们先读完它。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偿赐就必大了，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作恶的人。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必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基督徒之所以饶恕人，就因为那个恩惠藏在我们里面。忘恩的人就是把神的恩惠寄到其他的 地方去，把仇恨，把计较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把恩慈，神的恩慈都寄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每个晚上我们的祷告啊，有一首诗歌说啊，叫晚祷的啊，就是说啊，我今天在神的面前祷告啊，我现在睡觉了，主主让我想到我今天得罪了谁啊，我要饶恕他，明天我要跟他讲饶恕的话，神啊让我今天晚上好好的睡。把那个仇恨放在旁边，那个恩慈再进到我们里面。有恩慈的人就不会再不会论断人，有恩慈的人就不会定人的罪。很多时候你没有发觉，今天你定人的罪，他这个行为不对，没错，他不对，该骂的。三天以后你犯同样的一个行为啊，对不对？很多时候当你安静的时候，你就想到你批评人的，你指出别人的不对的，同样你也犯这样子的过犯。所以从这个眼光底下啊，我们配不配论断别人呢？我们配不配，哪有资格去定别人的罪了？所以求主了，把那个爱的永溢在我们里面。当然你可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什么，你晓得哥林多十三章有个名字叫爱之边啊，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装狂，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有恩慈，有忍耐。你有了爱就有忍耐，有了爱你才会不计算别人的爱恶。所以我们求神把天上的怜悯，把天上的那个丰丰富富的饶恕倾倒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可以呢把这个福分留到别人的身上啊。这段经文前面我写了一句话，我希望你们能够记得啊。我们请啊弟兄帮忙，当我们基督徒饶恕人的时候，就是以行动向人诉说神的爱。当我们一边讲神的爱，一边传福音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很认识，不是金钱上面的认识，就是对人家我们没有包容，饶恕，没有这个饶恕的风度，没有这个胸怀，人家很容易感觉的，很容易感觉的，然后他就会说，他心里面就会盘算，你讲的跟人所信的不一样啊，你讲的跟你所行的不一样，那么我为什么要跟你呢？为什么我要跟你一同向教会呢？说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把握一个重点，我们传福音，同时我们饶恕人，我们把神的恩膏给人，人就给神的爱，神的恩膏来吸引到十字架的面前。好，我们看第四点，我们在教会里面 要实践啊，实践饶恕你们的弟兄。今天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啊，读的那个经文里面，其中一段是出于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曾经这样的教导他的门徒，就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你去向神献祭的时候，在路上想到你跟你的弟兄有不和，你就立刻把礼物放下，先去找那个弟兄跟他和好，然后回来献礼物。献礼物就是献祭，献礼物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敬拜的礼物，我们上神，在神的面前，在这个主日把这个敬拜，这个赞美他当得的荣耀归给神。但是我们心里面记恨我们的弟兄，这样子你的敬拜是不蒙悦纳的。我们看后面的那一句，我很想大家记得后面的那一句，教会是一个蒙恩的群体，每一个人都蒙恩，合在一起就是个蒙恩的群体。神赐给我们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福气，在这里不谈了。教会也是一个蒙饶恕的一个群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蒙了那个王，过王比喻里面所讲的过王，就是我们的天父的饶恕，然后我们呢就成为一家人啊。以弗所书强调啊，以前是分开的，现在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和睦了，从前我们是教外人没份的，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家里面的人。家里面的人很可惜，今天的教会就给魔鬼搞扰了。魔鬼不希望教会蒙恩，魔鬼不喜欢教会和睦，所以兴波作浪。哥伦多的教会他们很有钱，因为呢哥伦多的地方是个商业区啊，又有运河啊，那个商业的来往啊，赚大钱。哥伦多的地方那些人都是很有学问的，像美国一样，在教会里面一书啊，就一大两大的啊 PhD 博士，有很多专业的医生啊，律师，大学的教授，学问很高，可以用高言大志来讲他的道理。但是个人的教会是一个破碎的教会，是纷争结党的教会，这个就是人的罪性。罪一直把我们抓住我们的后腿，把我们往下面拉，我们成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求神的饶恕，每一天都要求神的那个怜悯。既然每一天我们需要恩典，每一天我们需要饶恕跟怜恤，同样你的弟兄也需要，你的姐妹也需要，你家里每一个人都需要。但愿我们就被神的爱来充满，来把这个爱啊分出去。好，这一段圣经今天所讲的比喻，还有一个我也请大家记得， 当弟兄姐妹，认错求情以后，如果你还不肯饶恕他的话，啊，这个肯是啊，打错了 ，OK。同时你还不肯，他很求，他认错，但是你还不肯饶恕他的话，你要自助，你要小心，你逃不过将来的审判。比喻里面的仆人就是这样子，他向国王求情的话，国王听进去了，听在心里面了，动了其心了。他的同事向他求情的话，那些对白，刚才他才讲过，啊，最讽刺的地方就是，刚才他才向那个皇帝讲过这一番的陈词，现在他的同事向他讲同样的话，他听不进去，所以更没有进到心中。然后他说要把欠他啊那个一点点钱的啊一个手下一个同事下在监牢里面。所以耶稣接触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不是应该体恤你的同伴呢？像我体恤你一样吗？啊，你是不是应该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好像天父啊也这样待你呢？各位，讲到爱，爱里面就包括饶恕，没有饶恕就没有爱，没有宽容就没有爱。所以大家不要跟我了，来跟人计较那个字眼的问题。这个约翰一书讲爱最多的，除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以外，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三节，耶稣的门徒约翰说，弟兄们，世人越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爱弟兄，就已定已晓得自己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反过来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面。很多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饶恕人的时候，不是把人呢、囚在监牢里面，是把我们自己的情绪、感情、思路都囚在一个监牢里面。不要等神来把你放在监牢里面，你不饶恕人啊，你恨人入骨的那个恨意已经把你呢推在监牢的里面。各位，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你想到你对人不好，或者人对你不好，尽快的解决，扶我打开那个心结。我们就是一个自由人。我们才是一个有活力的人，有能力的人。所以饶恕人，不但饶恕了自己啊，饶恕了他人，也是释放了自己。有见证，生活里面有活力。但愿主如此的赐福你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何等的惭愧， 我们领受了你的大爱。每逢主参礼的时候，我们都思想你的大爱。但是当我们去的时候，在实际环境里面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十分的介意，我们逃脱不了这个恨意。今天从圣经里面我们晓得，我们不是从别的地方去找一个恩友去饶恕我们的弟兄，接纳他。这个恩友在你的里面，这个动力的在你的里面。我们欠你一千万的银子，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又在犯错，得罪了你的姓名。但是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的时候，若认自己的罪的话，神是信实的，信实的是公义的，就再次的赦免了我们，接纳我们了我们。主啊，但愿我们也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的爱，你的连续的态度去爱我们的弟兄。爱你是愿意在我们面前认错的，也同样爱那些没有愿意认错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有一天他们就回头了，有一天他们就看见他们的亏欠了。哥林多的书信教导我们，世界的人透过很多的渠道，法律、法庭去伸冤，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信愿在我。主啊，你是信愿的主，有什么冤情放在照在你的面前，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我们不用再用自己的方法去求一个公道，神给我们的公道，神证明我们的公道才是最重要的。主啊，但愿我们心里面都很舒泰的，因为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享受了，我们就分享出去。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福我们这个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